那么这个经文是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好，我们要看到的是要讲的一个人物是马拿西，但是我们要讲马拿西之前，我们要先讲他的父亲，就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是在一个最坏的状况中，但是他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给了他力量，给了他盼望，信心也改变了当时的世代哈。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正从他的最坏的父亲，或者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父亲亚哈斯王那里继承了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呢，包括国事政治上的腐化，更是宗教上的堕落啊。那我们可以说，在西西家接任的时候，简直没有人能够来帮他做这个事情，或者跟他一起来做。当然我们也知道应该是以赛亚有跟他一起合作，但他自己在历代志下从29章看起是很孤军奋战的。各位，你没有孤军奋战的时候，你不会在任何一个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以利亚曾经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神总是在我们里面外面扶持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神的扶持是那么遥远，那么神不会遥远的，但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也很常常看到神借着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人事物，甚至这一辈子也没有怎么帮助我们，其实神还在做工。就像以利亚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我为自己的名字还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当然我们也觉得7000人恐怕对以利亚有点不好，就是不应该看到以利亚一个人奋战然后就不去支援。另外俄巴底所圈养的那100个先知也应该站出来，那我们也很遗憾的没有看到他站出来。不过让我们都不要因为这些事灰心，不管局面怎么恶劣，我们自己的情形或者任何一个情形，客观的环境很恶劣，教会很恶劣，神总是会扶持我们的。我们总要知道神在那里掌管。在历代志下第29章，当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整个的耶和华的殿已经被封闭起来了。那么事实上从28章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殿里面他爸爸已经把很多的偶像放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么整个以色列在上下都在拜偶像的情形下，他们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啊。这个惹动耶和华怒气呢，是越来越严重的事情哈。那怎么办？哎呀，我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实在不是劝各位不要灰心，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艰难，一般我们对于教会的荒凉大概不怎么太在意，因为不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当然也许也有人很在意，那可能我们比较觉得关心的、很难过的、很担心的，最直接是我们自己，其次是我们家里的一些状况。哎呀，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求请人代祷，我们也求神，可是好像没什么改善。那其次我们关心的可能常常就是工作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微微可及，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正是晴天霹雳。这种事我现在越听越多，就是突然被 fire 掉了啊。我们也每个人都知道工作上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自己家里工作，还有我们常常很关心也很灰心的就是这个社会上的现象啊。有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也麻痹了，我们也没办法，看到这么多不好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哦，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转机吧。我都觉得这些转机啊常常会让我们也失望，倒不一定是这些政治人物不好，而是有的时候那个问题太多，好像一时激起难改。那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整个全球暖化的现象，是不是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从个人会慢慢老慢慢死啊，就是总是走向死亡嘛，然后整个的地球好像慢慢越来越走向灭亡的时候， 那我们常常就有一种比较灰心的想法。那我想我们要面对现实呢，真的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天天很健康啊，都一直健康到啊活到100岁，然后就睡觉中突然主接走了，然后我们100岁之前前一天还有吃有喝有玩啊，然后钱啊什么都很够，我们不太能指望这样的事情，可能有这也不是不好，但是从个人一直到整个世界的一些问题总是存在的。那这些总是存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在华人教会里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如同人越来越老化一样。世界是不是越来越坏，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赎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差遣圣灵，这个世界在福音在神的大能之下是会怎么样变化，我们不太敢说一定就是越来越坏，坏到最坏的时候主就来了，我们不太敢说，虽然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传统的一个看法，可是也有人说哦，会因着福音的广传，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邪恶的事，但是神丰富的恩典会越来越多彰显，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国。那这样的看法现在接受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也未必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也许我们重点不再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坏，重点是一方面我们很实际的知道有邪恶的事，有罪恶的事，有老化的事，那包括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知道的，这当然是我自己也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提醒，而且不断有这个信心，就是神奇妙的工作会继续的在做。我们能够经历能够看到多少那我们不知道，但让我们不要对神不信怀疑，失去盼望，胆怯懦弱，那都是主不喜悦的，也伤害我们自己，就是那种虚空悲哀哈，到了对神越来越怀疑或者越来越冷漠，这个我们要求主救我们，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从魔鬼来的。当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实在他也没有办法，我想看起来他难独立回天嘛，独自回天，他看到整个耶和华的殿都那么污秽啊，我们感谢主啊，神给他力量，神给他盼望，神给他信心，神给他行动。于是他就先从一切的，在以色列来看，一切的改革要从信仰上着手。我们是坚定这件事。在很多的地方、社会、国家里面，有人说一切的改革要从政治开始，有人说一切的改革要从教育开始，有人说一切的改革要从环境开始。我想这些都有道理。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世界是怎么改变，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让我们自己，让我们随时随地，让我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也把这个福音的大能跟人家讲。我们总相信这是最根本、最有最好的事。至于产生多少果效，我们不晓得。我们求主发挥他果效，但是我们不晓得会有多少果效，但我们知道是该做的。西西家他就做了，先从圣殿的洁净开始。对我们今天来讲，倒不是说一定要改变教会或者改变这个教会，我们是说，你看在第29章的第5节，他先对神职人员说，当然他这可能也有点捞过界了，他是政治人物，他干嘛管神职人员呢？但在以色列那个时候，这种互相的关联并不是捞过界哈。他对利未人说，那其实他跟利未人说也有一个话中有话，这个利未人的上司祭司也很堕落，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对那些领导的宗教阶层堕落那么厉害的人有个彻底的改变，但是他还看到有一些利未人可能有一些盼望，就是说利未人，你们要洁净自己，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除去污秽之物。当然这些事是西西家王自己先开始做的，但是我们做这些事，包括这些今天人很讨厌听到的劝人悔改信主的，甚至可能很多传道人很讨厌听别人跟他讲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传道人常常也很自大，不喜欢听别人的，那我啦，那么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虽然是一个君王来说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圣经的提醒，他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是因为从列祖开始第六节就犯罪了，离弃神，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而且如果我们不改，会有更多的愤怒。各位不要觉得我已经坏到底了，再坏也不过是跟现在一样啊、哦！这个是也是魔鬼放在你心里的，就跟神给我们的良善会越来越美好，神给我们祝福会越来越丰富，如果我们好好信靠神，同样当人远离神的时候，那个祸患也不会只停到这里的。我看到很多在罪恶当中的人就是这样，反正我已经堕落了，就继续下去吧。一方面不想往上，一方面觉得这样下也就是这个样子。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来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地步，我们会继续往下堕落，或者我们会继续往上升，不是会停在原处不动的。你说我都没有什么动啊，我们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啊、那就是在堕落了。我们应该能够察觉到神和对神的渴慕和神的恩典能够越来越丰富。好，我们感谢主，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那西西家知道是列路临到我们了，第29章第10节，我要跟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然后说我的众子啊，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求主让我们不要懈怠，不要灰心，不要上胆，不要上志，这都很难，尤其是环境的艰难和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神给我们力量，神的话给我们盼望，圣灵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神在教会中间彼此赐下的合一的圣灵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这个圣殿里面有极多污秽的东西，他们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把它用8天的时间把这个圣殿洁净。8天哦，有的时候你们要清理一下你们的仓库，我看有的时候80天都不一定清理得完。有的时候我们这些陈年老账啊，如果要改，有的时候又看到又灰心了，像山一样艰难，怎么把它改掉嘞？那这有一个希腊的一个神话故事，我们当不相信神话故事了，但是刚好我可以用一下，就是 Hercules 呢，他有12件重大的很艰难的工作，人比较记得的这个神话人物的工作呢，就是跟这些恶魔啊、狮子啊打斗哈。那其中一个很有意思，他要去清洗一个马厩，就是马房了。这马厩我忘记是千年还是百年没有清洗过了，哦，那真是很难。有的时候各位家庭主妇，你的冰箱如果都没有一直没有清洗过，有一天要清一下，你从第一层起就不想清了。有的时候你的衣橱，小小一个衣橱你都不想清，太多了，到最后能丢回去，然后继续塞呀、啊、塞到最后就再买一个衣橱，到最后没有办法。我们要靠主面对问题，而不是把它塞、把它躲或者不看它。我们感谢主，靠着圣灵来解决这问题。Hercules 他有极大的力量，他什么斗那些狮子啊，什么都可以得胜，但要清洗他也没有力气。那怎么办呢？我引这个事情就是，他就把一条河哈，那么。他有力气让河水改道，把那个堤防打破了，让河水往下冲，冲这个马厩，河水的力量一直冲冲冲冲冲，冲到最后就把那个马厩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这样说当然在现实世界里面不是这样，尤其人的罪恶不是用河水来冲得掉的，但是我们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洁净。西西家就把这个圣殿洁净了，洁净以后，然后 一方面在二十九章就讲他就献祭，献赎罪祭，献燔祭，就是赎罪祭是承认罪过，燔祭是感谢的，那大家就开始比较欢欢喜喜来做这些事。在二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上阶层的宗教人士就是祭司呢，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仍然不怎么有用力，但是利未人呢就更用力，而且非常的喜乐啊。小小一个人有这个念头，然后开始对神职人员说，然后把圣殿洁净了，然后开始叫全民开始归向上帝，信靠神。各位，这都是在当时应该是很难的，因为在他父亲的引导之下，以色列已经忘记神，忘记很久了，而现在居然很多人就开始敬畏上帝了。虽然他们把这个消息也给刚刚要灭亡或者将要灭亡的北国以色列，并不多半的人不肯来，但是感谢主，他还是继续的去做。那我们做神什么时候像三十章第十二节那里，神也感动犹大人哈，神感动人来。那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这样做事，但我们总是存着信心、盼望和神给我们的爱、智慧来做。哦，不可思议啊！好像全民都在拜偶像，然后不久呢，在一个人的开始的努力之下，靠着神，全民来敬畏上帝啊，祭司也洁净，大家也洁净。在第三十章的二十五节呢，说大家都喜乐，二十六节说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从来没有这样的喜乐啊！我们很盼望这种欢乐的声音和神的祝福。下面讲到神听祷告，大家相爱的这个现象能够在我们身上也不断的产生啊！从宗教的改革、信仰改革开始，然后绕了一圈又回到信仰，就是在第三十一章那里，他又叫以色列人开始奉献。前面纯粹是除偶像，除了偶像以后，要开始学习奉献给上帝。而我们也看到，当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哦，多得不得了。在三十一章那里讲到说，整个的五谷、新酒、十一的奉献都积成堆垒啊。对，这不是我们刚好相反的情形吗？各位，有多少教会发不出薪水，有多少机构有困难，然后我们自己也经验这样的事情。我们求神复兴我们，求神让我们真是有信心。我再一次说，不要把西西家的就当做一个模式，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我的重点在说，在艰难的时候依靠神，后来就非常的丰富，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我们今天是寅吃卯粮，非常不够啊、哦！他们是非常的多，越来越丰富啊！愿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丰富啊、不断在教会里出现。他说做的很顺利，很美好。哎呀，各位，在我们有生之年，在主再来之前，都不要有一种想法，就从此以后幸福快乐。我们也不要有一种想法，万劫不复，不可能再好了，我们就一直堕落下去，就完蛋了，或者就这样就完蛋了。这都不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能够想说啊，就完蛋了，没有希望了。就算我们下一口气就要死了，我们仍然因着复活的盼望，知道主在我身上有美好，永远不会被消灭的美好的旨意，给我永生。而对其他人，我们也相信主恩待我，主也恩待所有属他的儿女。这让我们即便在最坏的状况中，我们承认是很多时候很坏，但是我们有盼望。在最好的状况中，都复兴了，我们也知道不会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在主再来之前，有神的工作，有神允许的魔鬼的一些搅扰。你看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第一节说，这千城的事以后，哎呀，照我们的神学来想，有人说是成功神学了，但我不管是不是成功神学，我们这样想嘛， 这么敬畏神，这么亲近神，全国把偶像除掉了，然后爱主也奉献了，也做了十一奉献，也献祭了，也悔改了，应该神就继续祝福。结果没有想到这千层事以后呢，是神让一个强敌来攻打以色列，使以色列所有的城市都没有了，或犹大所有城市都没有，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哎，这听了讲不舒服啊！哎呀，康牧师，你的意思说我从今天开始读经祷告，把圣经读完了以后，就要面临什么癌症吗？哈、啊，各位，那这种不吉祥话，大家特别容易记在心里哈、啊。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相信我相信你们也不会这样去想，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相信人种什么收什么，因为这加拉太书也神说的话，圣灵感动保罗说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人种什么收什么，但是什么时候收，那个收成是什么时候，收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很清楚。我们绝对相信神的公义和他的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人不大看到他绝对的公义和合情合理的审判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西西家这么敬畏神，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特别讲敬虔完了居然是大军压阵。好，这个也不是我要讲的事情，我只是要说敬虔完了啊，一切都很好，但是又有一个很坏的，但是很坏的就又变成最好的事。你知道在这件事的结果就是亚述的大军被消灭了，神显出他更大的神迹啊，我们感谢主。不过这个是完了又有哦，各位，这个真的像云霄飞车一样。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他，但我就先提他一下，就当他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接了一个烂摊子，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这个烂摊子变成一个非常荣耀美好的国家，然后又碰到敌人的侵略，然后神又在极大的危险中让敌人被打败，西西家他们和犹大国得到很大的荣耀。可是后来又有一些艰难的事，包括可能在大军入侵的时候他得了重病，包括他可能要死，哎，包括后来又有西西家后来又有一些在一切都成就以后的一些骄傲的情形。那我们都说求主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遭遇任何的事更归荣耀给神，更信靠神。那我要讲的其实主角呢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这很稀奇，就跟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你可以说相反也相似。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第一代，然后有一个很坏的第二代，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第三代。也就是说虎父可能生犬子，那么龙生凤，凤生龙，老鼠生猫，哎，这有可能。我们通常说不会啊，哎，可是我们知道会啊。有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父亲，结果儿女不好；有的时候非常不好儿女，有个非常好的子孙子，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神的带领，而且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对神的信靠之下，我们尽心做我们该做的事。而我听过很多啊，这父母非常爱小孩，而且甚至也不是溺爱也不是宠爱，很规矩，也有管教，也有也爱主。其实我不是听过，我看过啊，结果儿子吸毒啊，不读书啊，你实在很难解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父母伤痛极了。但是我也看过有的父母天天就打麻将，就小孩就很自爱啊，就一路很乖很自爱的一直到底。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呢，吸毒的小孩也没念大学小孩呢，他在蹉跎了光阴大概20年，我真是天天看到他父亲的伤痛。哎，现在又非常好了，而且他的孙子孙女哈、啊，就这个伤痛的祖父母哦，看到他孙子孙女那个爱主啊，各方面都那么优秀啊，又很安慰。哦，我们不能够不要套模子，好像一定会这样这样，不不不，这个世界太难解释了，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 我们只能说我们信靠我们的神。太多起伏，不要在起的时候骄傲忘记神，不要在伏，不要在倒下来的时候灰心绝望弃绝神。西西家很好，他有个儿子呢，马拿西，又把他父亲所做的通通拆毁，很坏。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志下33章啊，他看耶和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在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情，然后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族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灵像。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万象烛台，并在新嫩子谷使他儿女惊火。这个王把他的儿女烧了，献给假神。这是上帝对迦南风俗最痛恨的之一，而马拿西王就做这样的事。我们很难想象怎么这么好的父亲有这么坏的一个儿子，然后他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教鬼行巫术，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愤怒。在33章第9节特别讲到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就你大概很难想到啊，我不知道西西家之看出多少他的儿子将来会很坏很坏，我不晓得。但是马拿西做王可真是他坏到顶了，这马拿西做王让耶和华的怒气是这么的大哈。如果各位你回去看历代志下第21章的时候呢，就是耶和华就是这个罪恶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后来到马拿西的孙子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圣经上也常常讲说这马拿西作恶太多了，耶和华的怒气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定要灭亡。当然我们不会说历代志跟列王记有冲突，但是的确有不同强调的地方。这个最坏，对不起天上的父，也对不起地上的父的这个马拿西呢，很稀奇，也是历代志下才有记载，列王记没有记载。在历代志下33章第11节就说，亚述王把马拿西抓走了，抓到巴比伦去，然后他大概在巴比伦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哎，奇怪了，他也到了一个异教国家，他没有在到异教国家的时候跟着他本来拜偶像的习惯就继续拜偶像，在异教国家拜偶像，异教国家应该更容易拜偶像，他没有，他在这个时候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然后极其自卑。所以我今天题目是最坏的时候也要有盼望，就是有盼望。我们看过很多哈，这个圣经里讲很多，我今天本来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哈，摩西在可以说最坏的时候信靠神，结果哇做了很奇妙的事，就是摩西在他80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杀人犯，他逃亡到米甸的旷野，他已经老了，他已经80岁了，没有希望。哎，没有想到在80岁的时候，哦，神的恩典临到他，让他又有40年的生命，而且做了极大无比的事。我们也想，我也可以讲约瑟啊，哎呀，约瑟是哦，背井离乡，被卖做奴隶，然后后来好不容易稍微好一点，又被关在监狱里当囚犯，好不容易再好一点，好像有希望被释放了，跟善长在一起的九正善长在一起的时候，九正又把他忘记了，那真是叫人绝望灰心啊。哎，他们要绝望灰心，他信靠神，结果哇好棒啊，他变成宰相了。 我们可以讲很多，包括历史上，包括今天，包括什么晨曦会啊，或者有的时候在宇宙光上面也有这样的见证啊，他原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糟糕啊，赌博啊，吸毒啊，哎，后来信靠主了，哦，变得非常非常好。这些见证都很感动人，但这些见证有的时候会叫我们觉得遥不可及，那不是我。第一个，我没那么坏；第二个，我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好，所有的见证，不管圣经里的，不管是约瑟、是摩西，还有很多了，大卫啊，或者像保罗嘛，原来是抵挡耶稣的，杀基督徒的，结果后来悔改了。不管是怎么样啊，各位，他们的坏好像都没有坏到马拿西这么坏，像马拿西这么坏哈、啊，把整个国家败坏成这个地步，也把自己败坏成这个地步。哎，我今天特别要选他，就是神就改变他了，神就听他的祷告，让他回归耶路撒冷做国位。然后这也是在历代之下特别讲的，这一个已经是穷途末路，甚至已经是坏到极处的王啊，因为他的悔改，神让他能够重新回到国家，神让他能够重新建造国家，而且甚至在33章15节的时候，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还有耶和华殿中的偶像，然后把各样的假神都丢掉，重新修筑耶和华的祭坛。所以在历代志下第33章18节特别讲哈、啊，他就是其余的事情，他祷告神，还有先知对他警戒，然后他最后怎么样祷告，怎么悔改，到20节，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宫内。我提这一段是，这个恐怕所有的读经人都会承认，可能是旧约列王里面最坏的一个王，是旧约所有王里，包括他父亲西西家，有一个他们不能比的，就是他终其晚节而死，就是善终其晚节，就是我们常说晚节不保啊。没有一个王到最后在死的时候像马拿西这么被肯定，很多人是风光了很久，到最后哎呀失败了。当然了，神不会只看最后那一刻了，我想神是看全部的，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审判。而马拿西呢，在这个最最黑暗、最不好的王底下，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最后画下句点，是一个好的句点。啊，这当然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就这样吧，那我们就做尽坏事吧，做到最坏的时候，最后悔改吧，啊，这个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希望是我们能够快快悔改，我们能够及早的悔改，我们不要等到最糟糕的时候。我们想到浪子的比喻，我们不要在猪吃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悔改过来，我们希望早一点就能悔改。当然我们承认很多人是很晚，我们也不要因为很晚了就不悔改，也不要因为很早就说还有很多时间，总是快快的归回神。我讲的重点总是说，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灰心失望。有些事是不可逆转的，甚至在时空底下事都不可逆转。我们会老，我们会逐渐的死去，这是一定的，不可能改变的。有形的教会也会不断的改变，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神永远的慈爱和怜悯，这个是很棒的。我们感谢主，不要因为你的罪已经很多了就绝望了。那这是马拿西，我特别选他多讲他，而不是讲约瑟啊、大卫啊、摩西啊，因为他们都太风光了，他们都太棒了，他们在败部复活，复活的简直太好了。我们不一定能有那么好的复活，但是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要到像马拿西一样到最败的时候勉强复活一下，不，我们还是记得一件事，什么时候回转，神什么时候都有恩典，当然我们不一定感觉的那么清楚。你说马拿西还是一个王哎，而且 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悔改，然后神还给他，我们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让他回来，让他也是重建耶路撒冷，让他也是重新更新，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你看这还是有一段时间显示马拉西总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我不行了，我已经太糟糕了。在我服侍的经验里面，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这样的灰心，就信主的过程中也觉得哎，自己怎么这么得罪主，已经绝望了。有的时候看到某些人也会说这样的话，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碰到这种时候，但我们有的时候当得意的时候这是会有的，那失意灰心的也是有，灰心到绝望想要死，灰心到绝望说啊，我不能走下去，不一定想死，起码丝毫向上的力量都没有，或灰心到我必须吃忧郁症必须吃药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就是灰心了。那我今天举马拉西做例子，就是不要灰心，即使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还是不要灰心，主有他奇妙的作为的。另外有一个人，既不是彼得，彼得我们当然也可以以他为例子啊，他是实在是得罪神，他在最重要的关头他三次不认耶稣啊，这是很糟糕啊，甚至到后来在安提阿教会那个地方他也水火装甲，加拉太书这样写的，就他都犯过很严重的错误啊，但是后来总是又更新了。那如果我们实在已经看到连更新的机会都没有，那我们就灰心吧。各位，最坏的还是有盼望啊。有两个人你们听听就知道是谁了，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在耶稣的时代，这两个人大概也没有见过耶稣，这不重要了。这两个人，耶稣时代的罗马政府和使徒时代罗马政府，我不知道你们印象什么，我看那个兵汉还有一些什么历史的小说啊，都在这一点都非常的错误，而且是很明显错误，明显违反圣经。就是罗马政府在圣经所描述的，包括耶稣的时候和使徒的时代，都有相当多的正直可取的地方。有人说在启示录就不是了，启示录罗马政府能描述一个被描述成一个很可怕的兽，我不一定知道启示录描述的一定就是罗马政府，不过我希望各位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不仅是世界历史这样讲，更是圣经这样讲，就是罗马政府在统治的时候相当公正，相当有智慧，他们是拜假神的没有错，他们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没有错，他们甚至在耶稣在母腹的时候就有对耶稣有逼迫，就是报名上册的时候就是一个逼迫，而且在罗马政府底下的那个希律也是要杀耶稣，这都是罗马政府的或者罗马这个帝国或者罗马政府有不当的地方啊。帝国是后来有了这个就是该杀就是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报名上册的那个该杀哈他是称帝的，当然他之前 Julius Caesar 就称帝的，在这之前叫做罗马共和国，之后才叫罗马帝国哈。那我们不必去管这些，但是我们会说耶稣时候和使徒时候的罗马是非常好的，比较起来是非常好的，强大公正，而且最重要的它是守法。这两个跟耶稣可能同时的人呢，一方面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一方面是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犹太的居民，我不知道是不是犹太人，但是非常可能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如何堕落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堕落了，是不是一早就开始堕落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知道的是到最后这两个人都要处死，而这两个人的 罪恶大概非常的大，以一个相当公正的罗马帝国来讲哈，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当然也有这个情形，但这两个人恐怕是真的很坏，很不应该，于是他们就被处死，而且他们的死刑是最残酷的死刑，在当时最残酷的死刑就是钉十字架。那你们知道我说的就是跟耶稣同钉的两个十字架，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以至于他们要受这样的刑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可能相当公正的罗马帝国罗马政府，这两个人的确是罪恶多端，跟耶稣一起钉死。我们不再讲耶稣，但我们不能不提到耶稣。这两个被钉的人，他们可能心中充满了残忍愤怒，他们可能杀过人，他们也铤而走险，可能也对罗马政府做出一些不该有的行动，以至于他们的死是这么惨，被钉死。被钉死，钉十字架是很痛的事情，各位，那个最痛你能想象的，就是我就 你记得耶稣被钉死，比拉多很诧异，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间大概不超过6个小时，可能他9点被钉的，下午3点死亡的，不超过6个小时，比拉多很稀奇他已经死了，那么耶稣旁边两个强盗还没死，还是被腿被打断死掉的。十字架刑罚最残酷之一就是死得很慢，哇，这好恐怖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有人得了癌症，在末期的时候，哇，那真是生不如死。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也知道有这样的亲友，就要打很重的吗啡啊。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哦，最好是，现在我们年纪大，就在想你怎么死比较好一点嘛。现在都在想怎么活，但是年纪大要想怎么死比较好一点。他千万不要被钉十字架死，因为常常是挂在十字架上1-2天才死，哇，够恐怖啊！我想到那个刑罚哈，就啊，如果我是慢慢昏死，或在昏死中慢慢死也还好。我觉得十字架可怕的地方就是又不能昏死，因为那个你整个重量是被拉扯的，你那个痛是一直有的，就是你不会痛到昏了没有意思，那个还在继续痛，那个痛不仅是钉子，不仅是整个人身的力量往下，不仅是口渴，我觉得还有一个钉十字架应该是赤裸的，就被晒。我忘记我看是哪一个啊，有一些小说里面都有写到的，我想真人也有，就是有的死刑啊很可怕，就把你衣服脱光，在比如说在沙漠地或者在那种很炎热的地方，然后绑着，然后就太阳晒。各位，我们今天是没有那种被晒的经验了。你如果就是，其实台湾的太阳也不是太大。如果你有机会，比如说你到屏东啊什么地方，到海边呢、啊，你学学外国人穿着泳衣，然后在那里，享受日光，不是浴啊，日光烤，我看一个钟头我们都受不了。钉十字架是被晒死的，也是，然后白天很热，晚上又冷得不得了，又人的生命力又很强，很痛。这两个人跟耶稣一起被钉，这两个人是邪恶的罪犯，所以他们心思意念都是邪恶的。耶稣被钉死，在马太福音第27章讲到说，经过的人都讥诮耶稣，摇着头说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祭司长、文士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就是大家路过的宗教领袖都在讥笑耶稣。那么马太福音27章44节讲到，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你们看英文可以知道，强盗是复数，就这两个人都讥笑他。 这两个人不是已经到了地狱门口了，从某个意义来讲已经进了地狱了。第一个，他们的生命不会逆转了，不像马拿西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那还可以放回来，他们已经处死刑了，他们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就死得很慢，就等于说你现在是做电椅，电流已经通到你身上了，不过电刑大概几分钟或几秒钟就死了嘛，他们已经死了，只是他们死的时候在那愤怒和不满当中，他们还有力气笑旁边这个人，这够邪恶的。你在这个时候还有力气笑人家，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在那里喊痛啊。哎，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这种，有些小说或历史会讲嘛，就那种比较残酷的刑罚，实在不太想讲这些东西。比较好的死刑啊，就是快。我听早一点的，就是其实在民国初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你如果是被砍头的话，家属需要贿赂刽子手，就请你砍得利落一点。那么啊，再残忍就是砍得利落，但是那个皮要留着，因为不要让头断掉，因为你看我们中国很注重全尸。那残酷的，如果忘了送红包的，有的时候就不把你砍得很重，你就慢慢死。那还有一些砍头是一个比较好的死刑啊，就像你们看那个神鬼战士一样，他要求被砍死，那算是好的事。如果被钉死就是慢死，那很痛。那在慢死的时候，各位，我不知道，我想一定充满了愤怒、火大、苦毒，就咒骂，能骂就骂，还有力气就骂。这两个强盗还有最后的一点力气，就笑耶稣。那他们没有救了吧？最坏的还是有盼望。他们在刚开始被钉的时候，可能他们笑耶稣。我不知道经过多长，耶稣在十字架时间大概六个钟头，我不知道经过多长，他们正在死亡当中的时候，耶稣的表现，我也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多少话。我们今天一般讲十架七言，那是圣经记载了七言，耶稣有没有讲别的话我不知道，耶稣有没有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想，我现在好，我不要说我被钉十字架了，现在如果有人打针哈，假如那个针是，我印象里的打针大概都是大概十几秒钟抽血也好什么，很快就过去了。可是有的针是很痛的，很大很痛的针，如果现在有个很痛在打那一分钟啊，痛得要命。这时候啊，如果有人在旁边读圣经给我听，如果有人在旁边唱撇耶稣，或者敲锣打鼓，或者有什么歌仔戏，或者有任何，我通通听不进去，因为占据我心的就是一个东西，痛啊。对，这两个人心中所充满的是痛，是愤怒，是苦毒，是残忍，是讥笑。平常舒舒服服的时候听到都听不进去了，何况这个时候怎么听得进去？我们也只能说我们感谢主。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说，那两个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哇，我也觉得这真是一个江洋大盗，已经痛成那个样子了，骂人还不带脏字的，还很有逻辑哦。你不是基督吗？是从底下学来的嘛，救救我吗？救你自己啊。我也不知道他讥诮多久，这个讥诮跟另外一个囚犯是一起在讥诮，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两个原来认不认识。哎，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形下，我们看到 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四节，那个就应声责备他，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他很奇妙的有一个悔改和改变。这个悔改我们当然通常也会讲一讲了，我们通常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会讲十字架七言，我们在十字架我们讲耶稣被钉十字架，通常在想啊，耶稣怎么为我们赎罪，怎么苦，怎么死，这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要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所做的，我们并不知道那么多的，神就借着这些改变了这个人。这个人本来是一起笑耶稣的，当然可能讥笑一下又停了，讥笑一下又 咒骂了。他的悔改绝对不比大马色上的保罗要更逊色，那是同样大神奇妙的作为。另外一个就责备他，我们都受刑了。我想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这两个人真是做了很多坏事，就起码这个人承认说我们该受这些，因为他下面有讲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受到这么痛苦的刑罚是该受的，哦，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各位，我们通常都不会承认嘛，我们都是觉得说啊、哦，我好冤枉，好倒霉啊！啊，我做的跟我所受的是不相称的，我们都会觉得不相称，我们该得到更好的待遇。至于那个人，他应该受更坏的待遇。在圣灵光照下，这个犯人说：“我们所做的是应该的，我们应该敬畏神。”哇，这里。我很稀奇圣灵在他身上光照，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怕神，他是觉得耶稣身上有神性吗？还是他觉得整个这个事情甚至他一生是有一位神在掌管？他是不是想起他小的时候拉比或其他的他的母亲跟他讲到的，或者是神的启示在他心里，他觉得真的有个神，他感觉到这一生他是做错了，是该死的。他有一个观念就是他该受罚，哇，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因为这世界上每一个不被神光照的人都会觉得我只是太委屈了，我应该得到更好的。我想这世界上如果不被神光照，我们没有人想到要悔改，我错了，求神赦免。大概最多会说啊，神错了，你要求我赦免啊，我原谅上帝。我看过很多大胆亵渎上帝人讲这些话，我们要赦免上帝，他太可怜了，或神不可被原谅。他改变了，他说我们应该，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今天还有那么多圣经学者和那么多基督徒觉得耶稣这话讲错了，上帝那话做那事做错了，起码大地震就是他搞错了。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各位，当一个人最坏，坏到已经到了地狱的时候，真是，当然实际上还没有到地狱，都感谢主。然后他对，都有机会，他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这是刹那之间的事情。耶稣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好，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知道，那个细节的部分，我不知道圣经里面除了马拉西以外有没有谁比这个人更接近地狱，更接近绝望，而且实在也不应该再有盼望。他不大可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也知道他没有像拉撒路一样复活，但是神感动他在那个最丑恶也最痛苦的那几个钟头中间，从讥笑、讽刺、恨恶上帝和耶稣和一切的人，变成说我该受，然后求你纪念我。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十字架上才能经历这样的事，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神纪念我们，我们依靠神，我们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会不断在我们身上呈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怜悯恩待，找一些经文来鼓励，来给人盼望，是找得到的，甚至也可以描述它，描述甚至有一点生动。主，但是我完全不能想象，如果我是那个强盗，我会信耶稣吗？我会悔改吗？我会说我该受这些吗？我会说求你纪念我吗？也就是说我会有信心吗？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最好的时候不会自满自义，在最坏的时候不会绝望灰心，不但不绝望灰心，你的圣灵继续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不是对一个人说，我们相信你不偏待人，让每个人都在你里面有盼望。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